如果记得的话，大概在一年前，有一位小梅姊妹，哈，帮我灵修带短歌的那个小梅姊妹呢，是在过去的一年啊，过去的一年，然后到了年末的时候，她突然间就没有再带我们了，好，那可能我们也没有不晓得为什么哈，那事实上她是回国去啊做她的一个疗程哈，一个就是癌症的疗程。在疗程结束后，他就把年前啊我教给他的歌词啊，然后他要把他谱曲带我们唱的诗歌呢啊，就把他唱出来了啊，我听得也很感动哈、啊。就是说他在这样的一年之后，然后再一次的啊把这首歌再一样再拾起来，继续他想要为主服事的这样的一首歌哈。啊也把它表达出来，他人现在还没有回来，让我们听的时候我们纪念他，然后也为他祷告，让他回来的路程上面可能快要回来了，儿子已经在那边要陪他回来，那一切就绪的时候呢，就是为他的体力各方面祷告。那我现在要把这首歌放一次听的话，一方面纪念他，也纪念里面的歌词。那我请周师母先帮我们念歌词好吗？
今年天赐新恩，春光祖荣满心，丰厚神恩数不尽，愿诚心爱主更深
更亲啊，
更亲。
好啊，这首歌词呢是为着去年的春节的过年，我们中国人过年准备的哈。现在我要把它先放过一次，因为呢我们已经过了2026的新年啊，而且呢处在这个冬天的正好一半啊，12月、1月、2月，那要面对未来的春节呢，我们先把这首歌、啊、按着我们心里面的感动我们听一次啊，那也希望这个歌词里面的内容成为我们2026年现在我们迈步向前的一个期望。期望什么？我们爱主更亲。好，我现在把它放一次他唱的。
愿诚心爱主更亲，新年到，新年天赐新恩，春光好，春光里祝融满心，丰厚的神数算不清，亲爱的弟兄姊妹，愿诚心爱主更亲，丰厚的神恩数算不清，亲爱的弟兄姊妹，愿诚心爱主更亲。
好，我现在先把它放一次，所以让我们一方面把这首诗歌放在我们今年灵修的啊一开始，这对我来讲呢，我是今年的第一次哈的灵修的一开始，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灵修的时候把他的话语看到神，看到我们的心上里面，然后呢也把我们自己放到这个所给我们的神的话语里面，里面都有，有他自己，有我们自己啊。然后最后呢也把他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免得我们得罪神。好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希伯来书第三章，本来三四章应该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就把它分成两段，第三章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啊。希伯来书里面呢，你从第一章开始，如果还有一点印象的话，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就是都没有问候语，也没有讲是跟谁写的，那一开始就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像不晓得谁应该念这本书啊。到第二章的时候呢，就提到说 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他是长兄，我们是他的弟妹。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好，请谁帮我念一下好吗？
我来读。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
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一章也在谈耶稣，第二章也在谈耶稣，第三章还是要谈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这个希伯来书的每一章里面了。我讲的我们就是你还有我，我们跟耶稣有关系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样跟我们有关系的呢？因为他洁净了赦免我们的罪。第二章的话告诉我们说使我们成圣，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这一些我们得以成圣的。所以一方面把耶稣认识的更深刻更清楚，一方面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自己本身的位置也会更清楚。好，来到第三章。好的，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这些被成圣的人放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当然这个本来是连在一起的了，但是它的分段呢就更凸显。第三章的第一节，同蒙天照的圣洁弟兄啊，包括姊妹，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我希望当我们在灵修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仰望看到神，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然后我们把这些话很宝贝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它是我们每天的灵粮，是我们每天的力量。诗篇作者说你的话救活了我，这是事实。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只有吃地上的食物，而是怎么样？而是神的话使我们活着。当然身为一个被拯救被救赎得以成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已经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话把我们救活。因为我们活着不是只有生存，不是只有生活，我们活在一个生命的层面。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心感啊，就是对于神的感恩，对于喜乐平安的那种知觉。没有生命的对这一些是只有所谓的快乐平不平静啊，还有就是里面有很多的乌烟瘴气。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一个被洁净的人，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空间，很清洁的空间，可以把神要给我们的宝贝存在里面，好让我们每一天面对四周围的不管是波浪也好，或者是风暴也好，或者是难处也好，或者是在激起浪发的这些四周围的环境也好，我们可以仍然保有里面那个生命的宝贝层面。什么是生命的宝贝呢？相信、盼望还有爱。我们仍然有信心，仍然有盼望，仍然有爱。所以这样的一种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到第三章的时候，第一节告诉我们，你们应当思想。当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是灵修说是最有利的了。等于说你不用去推敲，不用去解释，你就知道，我也知道我应当怎么样。只是说我们要不要听他的话而已啊。你们应当思想，思想什么？还是思想耶稣。当我们念圣经，我们崇拜神敬拜神的时候，记得主角不是我们，主角是我们的神。但是当我们把主角放在对的位置的时候，我们这个被救赎的人，我们这个被洁净成为圣洁的人，我们就跟他有份。我们看这个经节哈，在第三章的十四节，我们先看第三章的十四节。
要来读吗？
请念。好，请念。好，
嗯。 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的对象我们都知道，其实是在指那些犹太人后来离开了犹太的宗教，记得宗教啊，进入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的难处，他们的苦难从来没有停过。到今天，如果你看伊朗的景况就知道，或看以前在非洲的地方有多少基督徒被杀害，我们就知道他们的难处是这样的难处。只要你信耶稣，你就有逼迫，你就成为不是次等而已，最低等的公民，你会被以异样的眼光看你。我们没有碰到这种难处，但是我们会有其他的难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不是天堂，是魔鬼掌权的，恶势力掌权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跟时间。那么这一位神的儿子在永恒，在太初就已经在那里，他愿意顺服神的心意，进到有限的时间跟空间。时间空间是我们人的体会，因为我们是被造的，而神耶稣本身是无限的，可是他愿意进到世上，跟我们一样被限制在时间空间里面。他明明是要拯救全世界的人，可是那个时候他需要把自己定一个焦点是在犹太人身上，所以他对那个外邦的这个妇女，主啊，你救我的女儿被鬼附着。他说，我怎么可以把食物拿给狗吃呢？那个狗是在指外邦人，不是在轻看他。你想耶稣的心不就是要为全人类的罪而成的，而做的嘛？可是他知道他是被限制的，他也安于这个受限里面。我们人本来就是受限的，非常受限，不但受限，而且很软弱。那对于这个犹太人那个时候的处境，为什么我们还要看他们的书信呢？还要看他们的处境的这样的书信呢？因为神的话是不管哪一个世代都是准确的，而且都会重复的，那些场景都会重复。前几天在跟一个组群谈到但以理书里面的帝国的时候，意象的帝国的时候，其实从那三个帝国四个帝国吧，到最后罗马已经不算帝国，四分五裂，但是不管怎么样，波斯帝国是一个很典型的人的地上的一个国度的一种霸权，残忍也好，或者他的骄傲狂傲也好，这样的一个帝国的内涵文化精神，事实上一直就在翻版。那么在这种帝国的这种霸权下面呢，百姓是很无奈的，百姓是很害怕的，被辖制，感觉好像没有天日，哪一天才结束呢？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得下一个好消息，哇，怎么是这样啊？不管是个人的或是外面的，如果你没有这种颠簸，没有这样的一个翻好像浪涛的话，那可能你还是在梦中。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进入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啊，等于说希伯来人犹太人的那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书信，对我们今天特别是靠近终局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哈，我们的存在是有时间空间的限制的，可是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 跨过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跟他有份于什么？有份于永恒。有一天我们就脱离这个，会毁坏的啊，会被捆绑的。我们已经脱离了权势，可是我们在这里还是受限的啊。所以这一卷诗这个书信呢，对我们绝对是非常有现代感，非常需要的一卷书卷。首先把耶稣认识到一个最正确的位置，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主，而他是我们的长兄。然后来到第三章的时候，他说我们还是要思想耶稣哈。那我们从从头第一节开始念，我们先念到等一下哈，啊第一到第八，我们先念这一段。
好。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敬忠，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得是更配得多的荣，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摩西为仆人，在上帝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天若听了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好的，谢谢。看到了哈，第八节停在不要像以前在旷野一样，那已经是多几千年的事情了，但是现在还是需要希伯来书来提醒来警告。我讲过哈，希伯来书充满着警告，让我们有一个警觉的心，不要重踏覆辙。那么前面一开始我们要思想耶稣，耶稣一直是我们的一个中心点，我们的生命的重心，我们的救主，而且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再把这个重心放在我们的整个的思想、心思、意念或情感或意志里面的话，你可能懂很多旧约的故事，下面就告诉我们了旧约的事情，这个犹太人最熟的，是他们的历史哈、啊。那包括他们怎么样在旷野，本来是只有一年里面就可以解决的，顶多两年吧，因为他们神要他们绕路，但是呢，就多了38年、40年才绕完。绕完的话，他们仍旧是一个不信硬着的心，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警告。然后呢，他们整个的生命都在试探神。好，下面是告诉我们那一段。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一段，前面这一段，刚才我们周师母帮我们念到第八节这个地方，一开始叫我们应当，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思想，意思是说放到你的思念里面去，你要想还要思念他，如果没有把它好好的定位的话，没有好好的把它放在你的整个全人里面的话，心里面好，就讲心里面好了。那我们有可能会进入，从等一下，因为他第八节已经提醒我们了，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这里面还是有一样对我们的警告。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我们的灵修的部分，我们思想耶稣，再次的思想他的身份。这里面提到摩西，前面提到天使，对不对？把天使跟耶稣做一个比较，那现在这里呢，把摩西跟耶稣做一个比较，所以他一直在让我们搞清楚耶稣的位分、身份是什么，耶稣做了什么，不是天使可以做的，也不是摩西可以做的。为什么提到摩西？对我们来讲，摩西可能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是一个历史旧约里面的一个神的一个管家，一个仆人啊，一个拣选的，就是对犹太人不得了，他是他们的英雄， 他是几乎就他像他们国父一样，大卫是第一个王，但是呢，摩西是国父，在国还没有形成之前，他就是那个开创者，而且陪了他们40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会有很多天使，让我们觉得哎呀，好美哦，好惊奇哦。也会有很多摩西，让你很崇拜。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就只有耶稣。如果我们不把耶稣定准好的话，就会像过去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的流浪，死在旷野一样。我们借着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的第一段告诉我们，这一位耶稣大祭司，往后他就用大祭司来谈耶稣了，从这第四章以后，大祭司对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固有的宗教仪式里面，是一个被突出来的第一个神跟人之间的服侍者，虽然他一样是仆人，而且神管他们管得很严，他如果进去一年一次，如果不洁净的话，马上被击毙的。亚伦是第一个，也就是摩西的哥哥。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把耶稣冠上了一个大祭司，他是永恒的，他是不会死的，他是不会过时的啊。第二章我们也谈过了，为什么他成为大祭司，他本身就为着人的罪的缘故到世上来，第一章谈到，到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他成为那个经受这个献祭，等于说他把自己献为祭，他是被杀的羔羊，为我们受苦难哈。好，那么这个大祭司耶稣呢，跟摩西一样，在神的全家尽忠。为什么我们会被混淆，会跟随人，会跟一种方法，就是有时候人跟神的一些特性会被我们搞模糊了特别是哪一个人祷告很有效的时候，或哪一个人讲话很有力的时候，我们无形中就把耶稣淡化。哪一个特别的节目很吸引我的时候，我们的依靠的心，信心里面就有依靠，信心里面有依靠跟顺服，我们依靠跟顺服的心就会移开。那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警告那些好不容易从犹太人的宗教进到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成为他们的弥赛亚，这个不容易的啊，对我们来讲他们是更不容易的，但是他们开始在退步，他们开始在怎么样随波逐流，他们开始就像这个赶不上，那个犹太人赶不上啊，这个都是渐进式的，不是一下子就这样。我前几天在讲那个我们的主日学的时候，谈到伪善，谈到预备行善里面的什么叫先辨别什么叫伪善的时候，就谈到法利赛人他们一开始神很肯定，耶稣肯定他们，他们教的你们要听，但是他们行的你们就要小心。所以到最后呢，他们的那种问题进到越来越深，一个叫什么地步？亵渎神，冒犯神。有一个姊妹听了那个，她没有在这里，在中国听了这个信息了之后，就问我说：“请告诉我，我不愿意亵渎神，你不要冒犯神，是什么？哪些事项是冒犯神的？我要避免。”我的回答是：他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这样，是心里面的渐渐的往下，渐渐的往下，离开了我们信心的重心，耶稣基督，然后从内外不一，从爱这个世界虚荣，希望大家看到被肯定，然后到一个地步呢，到后来就对于那个圣的怎么样，就亵渎了他，不但不圣了，而且呢就是冒犯了神的这个圣洁。所以是我们新的问题， 所以当这里叫我们思想耶稣的时候，这就是答案了。好，请不要再想说我要怎么样才不会这样，不是，就是思想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所以如果当我在念这张圣经的时候，第一句话都已经够我好好的哦，好，主啊，我要思想耶稣，我怎么思想？往下面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是在神面前尽忠的，因为耶稣成为人嘛，所以呢他的部分是看得见的，就跟摩西一样，摩西也是一样，摩西也是被神有圈有点的，对不对？他是最谦和的，他是跟神面对面认识的，他可以陪着40年这些百姓，不是他的问题，可是陪着这40年悖逆的百姓就这样绕到最后，神很公平的很公义的说，摩西你在最后这个观点一样是信心的问题，他就过不去了，但是神陪着他安葬他。好，把耶稣跟摩西一比，就等于好像把耶稣，我所信的耶稣跟我所崇拜的人一比一样，所以这一点给我们做一点学习好不好？他比摩西算得更配多得的荣耀，没有一个可以比过耶稣的荣耀了。可是不要忘记，他说我们跟他有份，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被神造作成他儿子的模样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同得荣耀，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这是我们的荣幸，这是我们一个永远要感恩的一个怎么讲，够我们乐一辈子，这样子好不好？一辈子就是从几年到几年了哈，就够我们乐一辈子。如果我们没有把耶稣摆在一个荣耀尊贵，而且是掌权柄，他是万王之王哈，然后他是已经是得胜的一个位置的话，那我们慢慢的这些我们从耶稣跟耶稣有份的这些，我们也慢慢的淡去，慢慢的淡去，我们就被吸引了，被什么？被看得见的吸引，被我们心里面的喜好吸引，被我们原来的本来的那个天性吸引，所以他是更配得多得的荣耀。那他用一个建造房屋跟被建造的房屋来比较，主是建造者，房屋是被建造的，我们这些被造的，我们这些被建造的就是一个受持，那当然整个就在建造者。所以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我要渴慕追求赐恩者，赐恩者而不是恩赐。很多时候我们又会很羡慕啊，谁很会唱歌，谁很会做什么啊？那些都不是我们的渴慕，我们的渴慕是赐恩者、建造者。因为房屋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他再次的让我们思想耶稣是建造者，让我们思想耶稣他是尽忠的，他忠心的在世上，他忠心的可以跟摩西比拟。但是他的荣耀过于摩西，因为然后呢就进到摩西是仆人，那耶稣是什么？他是儿子，儿子都要这样尽忠，何况是我们啊？来到第六的时候，但基督为儿子，摩西是仆人，基督为儿子取了仆人的样式，我们应该跟摩西学习他的谦卑，他的顺服，他的一心跟主的这种靠近，好，他听神的，他尊神的，这个我们要学习，因为我们可以学习。如果摩西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问题是，我们有一个带着我们进入跟他有份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儿子，他是治理者。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个作者很清楚告诉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你需要持守你的盼望，而且是可夸的盼望，还有一点胆量。为什么需要胆量？因为我们的害怕，我们里面的惊惶，很容易就会把我们打 记得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很软弱的，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泥土所造啊。我们是谁呢？是不是啊？但是大卫也这样讲，我是谁呢？人是什么？你竟眷顾我？神就是要眷顾我们，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这个救主、这个君王这一位我们的长兄的下面，我们领受他所应许的，我们是跟他有份的。现在是在几年到几年的有限的这段时间空间里面，我们需要努力做一件事情，把你有的借着你勇敢的心坚持到底。耶稣亚，神跟他说，耶稣亚，你要刚强壮胆。我怎么样跟摩西同在，怎么跟你同在？为什么他跟耶稣亚谈这一句话呢？是因为耶稣亚心里面是有害怕的，那他就不用讲这句话，对不对？他同样今天也就跟我们讲，你刚强壮胆，因为我如何跟摩西同在，我就跟怎么样跟你同在，因为我们是他的所造的儿子，我们所收纳撒手纳的儿女啊。如果这样的话，第六节便是他的家，那个家包括家人，包括一个家的内涵，就是我们现在基督教会的基督教是一个模型模式，便是他的家，便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家人里面的一份子了。刚刚我们谈到跟他有份，对不对啊？便是他的家了，记得应当是起头，便是是结束，所以我们有一段路要走，我们有一些事情要做。那这样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坚持，如何能够勇敢呢？这个胆量勇敢不是只有旧约时代神常常要告诉他的百姓不要怕，到耶稣要离开以前还是跟门徒说不要怕，到保罗的时候教会成立了，他说怎么样，神给我们是一个不是胆怯的心，是谨守的心。一样的，我们一个身为软弱有限的人，很容易受冲击的时候，我们记得主的这句话，只要你听到他的话，你听进他的话，那句话就是你的。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好，当是我们的一个指标，便是我们的结局。你们若听他的话，这是过程，有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把一圣灵的话听进去。我们现在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今日神的儿女很大的一个益处。圣灵不是时不时来离开，他是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我们从刚才念过在这里了哈。那为什么人会硬着心？就他们听不到神的话，也不想听神的话啊。这个很明显啊，我的心意里面如果刻意不听，不想听进去的话，因为听话是人的意志的问题，都会拒绝去得着，就去拒绝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个通达的一个这个通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用旷野的流浪40年来提醒犹太人，这是最适当的他们的历史。那我们怎么提醒我们自己呢？当我在念这一段的时候，我要提醒我自己，过去是不是我有我的旷野，我也流浪了一段时间，我是不是也硬着心刚硬啊？我跟你们讲过，我到念神学院的时候，因为太多乌烟瘴气，四周不是我没有什么难处，可是呢，很多想不通的，很多过不去的，很多里面不平的，就把我整个网住一样，然后怎么样，就把耶稣慢慢的推开， 就不在我的心的中心点了。我还一样有耶稣，我在服侍耶稣，可是我的整个的中心点就是我几年到几年当中的这一段流浪的很可怕的悲剧。但是还好，这个悲剧剧终的时候，我转进入了神的喜剧。好，那接下来的话，从第九节我们要念到第十二节。好，第九节十二节，那个这个是诗篇九十五篇。我们讲到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针对犹太人很清楚，但是既然放在圣经里面，就是针对所有全世界神的儿女讲的。那他这里呢，他就用了摩西，然后就用了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景况，来让犹太人他们真的是亮起了一个红灯，说我要小心啊。那我们接下去就把这一段念完，好，请念，就是刚才那一段。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九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丢弃了。
好，一个警戒哈。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如果神让他们在两年后就要进去的话，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要往后退嘛。我是想说，如果神要让他们死掉在旷野，为什么不那个时候就快一点，让他们就击杀？他曾经击杀过他们，对不对？抱怨的被击杀，啊，被那个火蛇咬，为什么没有还让他们回去？因为神要给他们时间。我不晓得这里面有多少人，在这第二年就已经可以进去了。我们就可以思想神的作为，为什么？所以我们要思想，免得这里提到一件事情，我们不明白他的作为。刚才有一句话啊，这里提到说，看着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第十节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什么原因？心里面常常迷糊、昏暗，看不到方向。心的问题，我们的意念的问题。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思想，那个想是我们的理性在想，然后呢里面要有一个念头在里面。我们讲的信念，我们要思念它，情感、意志、理性全部都要放在这个思想里面。好，这一段我们很清楚了，这一段是诗篇第九十五篇。那最重要的是那一句话，第一句话是应对我来讲，当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应当思想耶稣。第二句话，我们要听圣灵的话，我们自己想想不透的，你要把自己的问题从头到尾想一下，拿圣经来对照一下，我哪里出问题？我没有这个能耐，只有圣灵可以，因为圣灵叫我们知罪，让我们责备我们自己。圣灵是真理的灵，神的话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是没有办法参透的。所以第二个段落呢，我自己灵修的时候，听从圣灵的话，然后避免下面硬着心看不懂神的作为，以至于离弃神。这是很可悲的，这是很非常典型的悲剧，本来有变成没有。好，那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三段啊，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啊 ,OK, 我们进到请往下把它念完。
好，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十五节，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了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怒他，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且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上帝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闭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安息，是因着他们不信的缘故了。
当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在发怒，神的公义在指责的时候，神的公义有一个审判的，就审判就已经有个结果了。像挪亚那个时代就灭了啊，那些人啊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记得，我们要也要回顾一下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当神看着这一群人，刚才我提过了哈，神看着这一群人转回去，再绕38年。我想这句话是当时候神心里面对他们的叹息。你们趁着现在要怎么样？今日现在，刚才我们说我们应当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办法，我们若听圣灵的话，好，这是一个过程啊。那最后有一个结果，我们有一个可怕的盼望。那么现在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趁着有今天，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接下来我们要彼此相劝。我们上次提到一个主题叫做关系啊，这个是我们神的家人这里面最宝贝的，彼此扶持，彼此这个相劝。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第十五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过去耳朵可能发沉发痒，现在的话，神同样的心，圣灵的那个感动的心感动这个作者，你们一样又在旷野里面了吗？趁着还有今日，你有同伴，你有神的家人在那里，我们都很需要神的家人一起彼此的扶持。然后趁着我们还有今天，听他的话，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听，听进去然后我就怎么做。只有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坚持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所以希伯来书可以说是一个对我们信心的一卷非常重要的一卷针对我们的信心的书。但是记得主角不是我们，主角是主耶稣。我们用第四章的第一节做我们今天的总结，我们还要继续哈。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赶不上其实还可以再赶，就怕赶不上往相反的方向一直往下面跑，就离开的，到后来就已经是没有机会了。趁着还有今日今天呢，我一个主题是因着信心呢，我们会进入安息。这个是创世纪神创造时候一个非常典型的模式，也是他第十诫的时候有一诫叫做你要守安息日为圣日，他的律总是一样不变的。从他创造到摩西拿了律法，都已经经过几千年，还是一样的神的律在那里，要守安息日。然后这里呢，把那个安息的 他的经意再次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你信不就是为了要进入安息？等一下我们的主题专题可能也会跟这个有一点关联。好，有没有什么要回应？那我们就要进到我们的专题。
我就回应一点。
嗯哼，
我就再记笔记，就是您讲到说那个姐妹听到这个录音就问您，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我来讲啊，是一个警醒，一个提醒。主日学讲到那个伪善到最后就是亵渎神，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是慢慢的往下掉了。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就是刚开始你讲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一些肯定呢，或者是一些不知道的自己里面跟自己肉里边所吸引的东西，慢慢的就会走开。所以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警醒，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而且特别是您刚开始讲到说不是去分析这个，而是说神的话就是说你们要思想，那我们就抓住这，就是要去思想，不是说不要停下来，不要总是去就是去想说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而是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就是进入到里面去思想。这是我的一个挺对我的一个提醒。
是的。
然后您讲到说是把这个希伯来书是把耶稣跟摩西做一个对比，就是摩西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们一个所崇拜的，我们很容易去跟一个或者看到那个所能看见的，就是然后当你的眼光转开的时候，其实对耶稣的这个专注就慢慢就淡化了。
要警觉。
就是如果没有把耶稣放在这个荣耀尊荣的位置上，慢慢的就会被带走，就会被一些别的看得见的看得好的所带走。
我上次提过一个概念，这是我自己讲专题用的概念，不是圣经讲的。圣经是说以耶稣的心为心。那我来到专题的时候，我用心心相印因为神有他的意念，我们有我们的意念。那神就有一个发声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而且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他基本上是在讲不是你们的意念，不是说我们来比谁高谁低，就是我的意念，你们根本就是不是我的意念。那到一个地步呢，因为我们跟基督有份的话，我们那个心就会一定要拢合过来，以心比心，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心心可以相应，等于说神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念就合起来了，就融合在一起了。那我们的意念一定要有救赎的工作，就是被饶恕、被遮盖，然后被洁净，一定要有这种救赎的工作。那我们的意念呢，也要有我们里面的渴慕，我们的，我上次就讲了一个道，就谈到这个巴兰，他跟神有很多的沟通，他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他可以讲神学。他知道说我不管我要做什么，如果神没有容许的话，我是做不了的。他知道这个知识，他有一个意念，就是跟神对不起来的意念，也是天差地的意念，也是神的永恒跟永远的灭亡的意念，把我们拉扯。所以这个思想耶稣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一个渴慕，让我们的里面的思念也放在主的身上。那如何思念主呢？他的话我们有被想起来吗？你说我怎么想起来？耶稣讲了圣灵会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我们有常常想起耶稣的话吗？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在听到别人有很多种说法做法的时候，我有想起耶稣的话吗？那是我们的标准。所以你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怎么讲的，我忘记怎么讲到这个意念啊，就是那个思念，我们的想的，我们所系在心上在想念的是什么， 而且是每一天。等一下我们就进入了哈，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等于说我们今天会有思虑，我想的忧虑，那我们是有节制的，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因为这一些如果拖到明天去，我们就有祸了，怒气拖到明天去，我们也会有祸。好，我们看有没有谁还要回应，或者是有没有问题，对于希伯来书第三章。
师母我问一下。
好的，请讲。
就是说第三章到第二节这个，就接着耶稣是使者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他为那设立他的，这个设立他的应该指的是上帝，对吗？
对，是的。
对，这个就是说，我虽然是大概也知道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读创世纪不是讲他其实从始至终也都在吗？
嗯哼 ，OK， 好，很有逻辑的观念的问题，好，
嗯，
刚才我提过了哈，在创造时候耶稣就在了，
嗯，
我们不明白三位一体，不能够很明白啊，但是父子圣灵是永恒的，是起初就有。
嗯，
到永远昔在今在永在的。好，但是有一段时间耶稣取人的样式到世上来，等于说从哪一年到哪一年，这是在指他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当中，他们本来父子圣灵就是合一的，有没有？他的祷告是哦我好，然后他所做都是照着父的啊，那么这个是在指他身为一个人，也是成为我们的长兄，以人的样式来活过这一段，但是前面的昔在，后面的永在，都一直都有的，不过是有一个角色在这一段时间，就他从出生的西元开始到他离开在十字架上然后升天之后，这段时间是让我们看得见学得到。
嗯，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概念，他的本质是昔在今在永在，是他却有了一段，我用扮演这个词也不一定恰当，那至少等于说他有另外一个特质，只有他把腹中的独生子表达出来，而且是用妈妈生出来的，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同理，有一个我们可以看着，这是神对人的一种对我们的体贴了，可以这样讲。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稍微解答你的问题。
嗯，应该是就是其实也可以用显明嘛，就是这个就是把神的道显明了在我们面前。
对， 对，
对，
对，但是有一个神学意念，我们要知道在那一段时间耶稣刻意限制他的无限。
嗯，
他到世上来的时候，被妈妈生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有血有肉，像我们人一样，像被造的人一样，
是，
所以那个时候是完全的人性。
嗯，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啊。
嗯，谢谢，
可以哈。OK， 好，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呀。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会打结啊，是不是啊？
嗯。
等于说我们身为一个有限的人，时间空间里面的啊，神本身是无限的哈，被造的是有限的，在时间空间里面的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他下来，我们是根本不可能认识神，我们根本不可能跟神有连接的啊，神就用这个方法让他成为有限的，
嗯，
然后跟我们有连接，
是 OK。对，那就成了设立。 OK， 对，
是的，所以他才会讲说那个荣耀有没有？
嗯，
一直在讲他的荣耀。
嗯，